那握握手，耶稣爱你啊，你是蒙福的，我们一生蒙了大福，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们今天来到教会，看见有什么不同？告诉我，我耳朵不太好，大点声，有什么不同？教会增加了很多艺术气氛，对不对？我们看旁边，我们一圈的画作，这都是中国基督徒艺术家，大概是最高的水平的画作。当然有的你看不懂，因为越高越看不懂你看懂就没那么高了。那这里边大多都是印象派的或者抽象派的画啊，大概都是表达圣经的内容啊。你看到这四个字，这是两四幅字，你们能认识几幅啊？你们两边看一看这大字啊，今天作者就在我们中间啊，这个画家在我们中间，这总共大概有十几位国内最有名的画家，岛子啊啊，还有我们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魏牧师啊，他们一边服侍主一边画画。岛子是清华大学的艺术系的教授啊，主任，艺术系的主任。那么他的画也在我们中间，一会儿你们去看啊。这些画呢，我们也卖啊，这个卖完把钱就奉献给丰盛华教会，所以大家你们鼓励你们买，价格没那么贵，我们从100万我给他们谈到1000块啊，差不多左右啊，1000块起价左右，感谢主。那这个你看这幅画，你们你这幅字你们认识什么吗？这幅字画家告诉我叫悔改啊，你们看出悔改了吗？我就没看出来嘛啊，我看着那人是跪着的，对吧？那是个人，那个人是女人，你第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叫夏娃。那么罪是从夏娃吃尽果来的，所以呢他又影响了亚当，然后呢这个是那个是个果子，对不对？那夏娃看见那果子好吃，悦人眼目，就吃了。然后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十字架，悔改，悔改。那这边那个这两个字前面的，你们看那是什么呀？我看好像是丰收啊，哈哈哈，但他说是奉献，奉献啊，奉献。那这个是祭坛啊，奉献。这个画的这个字呢，都带象形性的啊，这个是非常棒的啊，这个已经被收藏。那这些画大家看，我们昨天买了一幅画，他们打折给我们了，很便宜啊。这个我们500块钱教会买一幅那幅画，那是丰收的收割的印象。啊，就在那边的黄色的啊，那个来，文生去举起来给大家看看，拿起来举一下吧，哎，啊，对，我们决定也支持他们的施工，支持一个画家的施工，买了这幅，大家看怎么样？感谢主啊，像不像丰收？像我们教会的意向哈，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现在请这个，我们这次我们是昨天我们是和合本圣经纪念翻译成中文100周年，1919年。和合本圣经在中国正式出版。1919年，中国也发生了最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叫五四运动，大家记得吗？哈，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词叫做白话运动，白话文的运动，就从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人们开始推广白话文。就在那个时候，圣经新旧约圣经是中国最早的一卷白话文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推广，所以不管是胡适啊，这个还有陈独秀啊，鲁迅啊，周作人啊，这些啊五四运动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对这个啊圣经新译啊这个和合本圣经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那我们今天我牧师讲到都用和合本，那都是和合本。什么是和合本？昨天我告诉大家了，和是和平的和，另外一个和是合作的和，就是合作，好多的宗派合作在一起，他们翻译了这本圣经给中国人，这本圣经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卷，因为中文最多。从1989年到1999年，十年间中国就印了560万圣经啊，我们很多看到这个国内这个爱德基金会印的这个圣经啊，很多的我们在国内看啊，当然现在不让印了，现在国内的圣经现在已经不让印了。不过很多的现在还是在弟兄姊妹，我们不仅在啊和本圣经可以再看到这个和本的圣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手机上我们有和本的圣经，所以现在你想不印也没有关系了啊，不用手抄了，我们手机就可以看读圣经。昨天晚上我们教会这个做得满满的，我们昨天晚上还有9位慕道友决志信主， 其中有三位是台湾来的弟兄朋友福音朋友，很感恩哈。后来我们一人送他们一本和合本圣经，那当然后来台湾的我们就给他换成繁体字。后来有台湾姐妹说，其实简体字我们也认识。我说你怎么认识呢？用猜的。感谢主。那我们来请我们这个艺术展还有我们圣经展的同工们到前面来，从纽约来了，来我们请下了张红英传道，张师母来了上台，还有魏牧师来到台上，从北京来了，来到台上来，到台上来，还有这个杨涛传道来，还有杨涛师母来到前面来，我们昨天呢，昨天是北京专场。那我昨天开玩笑，我讲我都是北京人啊，除了我以外，我东北人啊，他们都北京来，我也是在北京混了几年，在北京大学。那这个是北京来的魏牧师，
哎，我们创新，
来，还有我们纽约的同工，纽约长岛分堂的。这四幅字就他写的，一会儿这个你一会儿你们结束了，你可以问他，你这个怎么样？他是这次代表艺术家来到美国展览的，他们在纽约第一站在角声布道团展览完了，然后第二站就是我们在这里边，然后第三站就巴尔的摩年底的拆船大会，他们在那里有展览展览当然他们也可以这个卖，弟兄姊妹可以凭着信心买来奉献，奉献给丰盛华教会纽约。分堂，那这是我们纽约分堂的张红英传道，这是张师母，杨涛传道是也是从北京家庭教会来，后来来到美国 Liberty 读了 Under， 后来又读了 MDiv， 明年毕业。那他们夫妻俩，他妻子是一个电影的制作人，那这个都是北京来的，他是天津的，后来他们毕业在北京工作，他在北京交响乐团，所以今天你看，昨天晚上是北京专场。对吧，你看特别吧，首都北京来到美国来慰问我们来了好，我们来拿麦克风，来张老，来我们每人讲两句，我们从远方吧，从北京的这个魏牧师来讲两句，来给你讲。
好，感谢主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宋庄画家村那个教会在这里问候大家。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艺术宣教祷告神感动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愿意用中国的艺术来荣耀神，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个呢，需要弟兄姊妹，需要众教会有这样一个看见，能够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这个艺术宣教能够带着中国的艺术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向世界各地。阿们祝大家。
来，张红英来了。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每年我们有一次营会，我来自纽约长岛丰收华夏。我们这个长岛丰收华夏主要是以艺术宣教我们这次呢，大家记得我们前几年我们有基督颂在全美的巡演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巡演。今年呢，我们又是这个当代艺术基督徒，已经是第三届也在做音乐艺术灵性文学，将来我们还有影视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形式。这次我们来呢，有12位基督徒画家，魏林呢只是其中的一位，其他几位呢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但是他们的作品呢来到了我们中间希望大家呢支持我们的艺术宣教，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款项我们都捐给我们长岛丰收华夏，谢谢。
杨涛，来，杨涛传道。
早上好，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次又给我这次机会和弟兄姊妹再一次见面。我想，神是要得一个完整的人。不光是我们的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要归给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困境，我昨天也讲到，不是我们的外在的困境，不是贫穷，不是身份，甚至不是疾病，也不是死亡。我们人最大的困境是罪，因为罪，我们所有的努力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这个事儿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要在很多的人用他们一生的精力努力， 要在神之外寻找平安，寻找幸福，寻找永恒，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道路、生命和真理。真正的爱、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幸福感就在神里面。我想整个圣经它主要讲的是针对跟随神的人讲的，是让这些已经听到神的话语的人去用他们的生命去见证神，向这个不幸的世界。所以呢，圣经很多的话语不单单是在责备世界上不幸的人，实际上它主要的是在给每个想要跟随他或者正在跟随他的人，正在面对各种各样患难困境的人，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我想感谢主，教会是神借着真正神要借着教会在地上成为人的祝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场所也好，一个机构也好啊，因为只有在神的里面能找到平安。我想伯利牧师是很是个英雄啊，因为他执堂，而且不光是执一个堂啊，他在不同的城市去执堂，我想这是神给他的使命。我想我不知道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单单是找到一份在美国找到一份令人仰慕的职业，稳定的收入，高薪的啊，我不知道，也许不是，也许你可以问你自己，也许神要借着教会告诉你你真正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把你的生命用给神，不要吝啬你的时间、你的精力，甚至你的聪明，甚至你的金钱，所有的都要归给神，愿荣耀归给神。
两位师母要不要讲两句啊？来，对，张师母。
感谢主，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的母堂。上一次是2年前，我们15周年纪念庆典的时候，我见到大家就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因为我们的退休会已经参加过3次了，所以来到这里感觉非常的非常的亲切。这次呢，我们来了，带了大概有1/3的艺术作品，希望大家慢慢的欣赏，谢谢。
好，杨师母，
大家好，我叫于艳萍，我想大家也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来过，然后也有一点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我们什么时候来美国的。那我们其实我想介绍2点，就是我们在美国做的事情。杨涛主要是学生嘛，那我是一个电影制片人，那我主要就是做了一个片子叫Superbook， 那是一个动画片。总共呢现在已经做好了三个 season， 它已经在那个 CNBC 已经播了哈。那这个其实很适合主日学，我希望就是咱们教会如果是主日学这个题材，真的是很适合用在这个，很多的教会都在用。如果有兴趣的话，一会儿可以下来问我要那个，你可以下载一个 app，然后那个 app 里面我们做了16种的语言，有波斯语啊什么很多，有 mandarin 就是汉语的，所以都是很专业的水准的。所以我希望能够这些东西能够祝福到每一个华人的教会。那我想介绍第二个事工，就是我和杨涛来美国今年已经快要7年了。那我们在我们的 Lynchburg 有一个 mega 教会叫 Thomas Rowe Baptist Church， 我们在那里 founder 了一个像一个 plan 的一个小的 church， 中文 church， 所以也希望大家来为这个 church 祷告。
好，感谢主，来我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也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传道人带到我们中间，主啊，让他们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成为我们众弟兄姊妹生命的祝福。主耶稣继续使用他们前面宣教的脚步， 主啊，让他们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他，传扬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啊，也祝福这些艺术家，他们在国内，主啊，让他们在那个环境里边，主啊，他们能够兴旺福音，建造主耶稣生命在他们里边。谢谢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好，请坐。好，感谢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带到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耶稣基督里边，引到神的面前啊！用诸般的智慧，不管用音乐还是用啊美术啊艺术家，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啊，让他们都能够来荣耀上帝。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要成为让别人幸福的人。上个礼拜我讲到说，让我们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幸福的人。那么我们做幸福人的目的，并不是单单我们幸福就 OK 了，我们是要所有的人啊能够蒙福。我们在圣经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经我们来看到这个创世纪啊，我们来创世纪。我们来看段经文啊，看段经文。在创世纪，我们大家来看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啊，都要因你得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叮嘱有两点。第一点，让他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对不对？上帝说，我要你成为大国啊，我要赐福给你。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国有条件的，不管大国小国，它有几个基本的条件。音响我稍微小一点声，来一张录，谢谢谢谢，这回音太大，小一点小一点。好，他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要有人口，一个人叫 single， 不要说成为大国，连个 family 都不是，对不对？那么一个 family， 他只是几个家庭几个儿女而已，他也不能成为大国。当时的亚伯兰啊，连儿女都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他怎么可以成为大国啊？上帝说了，那时候亚伯兰已经年80多了啊，年纪不轻了，那时候还能生吗？所以后来他领养了以实玛利啊，不是领养了这个谁，这个他的罗德，后来他又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他认为这些就可以成为大国的基本条件呢，但上帝没有，上帝给他叫应许之子啊，叫以撒啊。今天李安姐妹来了，她那孩子叫以撒。李安，这个讲超市我给他们证婚的，压生俩儿子，感谢主，都姓以，一个叫以撒，叫以马内利。你看这是应许之子啊，我说哎，你这很会起啊，这是应许之子啊，对不对？神应许说我要成为大国，大国从哪里出来呢？从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应许之子在亚伯拉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以色列12支派，耶稣基督从以色列的12支派中的犹大支派而出，耶稣基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国因耶稣蒙福。今天我们基督徒全世界有20多亿的人，是不是大国？而且我们这国是永远没有穷尽的，世界的国度都会改变，任何的政权都会交替，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永不改变。你们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那这个祝福给没给你啊？给你了。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土地，对不对？那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来到这里边需要，我们要得地为业嘛，对不对？我们要生养儿女嘛，我们要一代代的下去嘛。你这一代是第一代的移民，决定你是亚伯拉罕还不是亚伯拉罕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要生养众多呢？你要想成为一个大的家族，亚伯拉罕从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啊，他成为族长，然后成为一个国家， 然后他成为一个世界的国度，所以他被称为什么？多国之父，多国之父。亚伯兰后来神叫他把那个兰改成亚伯拉罕，憨就是王，君王的意思。你蒙古不都管那个君王叫大憨吗？对不对？那憨那就是王的意思，所以他是多国之父。那亚伯兰蒙受这祝福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说你要让别人因你蒙福。亚伯兰不仅说我得到了福气就 OK 了，拉倒了，我要传这个福气，把上帝的祝福传给万国万民，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把他的见证带到哪里。也圣经告诉亚伯兰走到哪里，他首先做什么事？他逐一个坛，他来敬拜上帝。这个坛就是今天的教会，是今天的 church。 希腊文 Ecclesia， 神从世界招出人的聚集，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我最近一直在谈高雄啊，福音小组的福音策略啊，老夏去过高雄没有？去过那个，下次去这个福气教会去沾沾福气去啊。这个教会起的名字特别好，叫福气教会。我第一次听有点俗气啊，叫福气教会。哎，可是哎，真的他就是要得福气的。这个教我上礼拜讲了，从前六年从几个人到了200人，一年受洗一个人而已。啊，有两三年时间就受洗一个人，跟我们教会比不了。我们教会每年都受洗很多人，我们现在洛杉矶分堂一年受洗100多人。那这个叫后来他们就采取了叫幸福小组的福音策略，来你要因耶稣基督蒙福，不那么宗教感那么强。我们用家庭，我们用咖啡厅，我们用职场，任何的地方，我们把幸福传递出去，传递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传递给任何的人。所以呢，他们教会去年一年受洗了1070个人，哇，感谢主！一个台湾呢不容易的，台湾教会能够因为台湾人人都有信仰啊，不像我们中国大陆是空白，对吧？一张白纸啊，这个没有负担，他是都有信仰的，所以信不容易的。但感谢主，这个教会这个福音策略，所以他们的杨牧师啊，杨希啊，雨牧师他就说，幸福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幸福是我们人对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感知。如果你的一生没有感到幸福，那你的一生是很白白的就过去了。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们人生很无奈，所以摩西用了一句形容词，诗人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你好好想一句话，生命一声叹息，唉，就过去了。哎，你可能没有体会啊，我有体会啊。我经常去给别人主持追思礼拜，我也经常会成为别人最后咽气看到那个人啊。我经常会到那看那些最垂危的病人，他看我一面就死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谈后事。我能理解那个最后的一声叹息是什么意思，那一声叹息就是一口气就没了。那口气去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因为神造人，神给人一口气，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那口气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回不去，回不去。因为这个夏娃犯了罪，与神隔绝，神用一口气，那个灵与神的灵不通，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与神和好。所以哥罗西说我们要在基督里边把我们每个人引到上帝的面前，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传扬他呀，传扬他，让他蒙福啊，感谢主。所以我讲一个小故事，也是下大雨，今天下大雨，我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我想今天下大雨有几个人会来呢？昨天晚上也是天气预报下大雨，我说糟糕，我们好容易几个月筹备这个会，怎么就下大雨呢？我们就祷告，你看神就让昨天雨停了，明白？哈利路亚，你看神听我们的祷告。那今天我又祷告祷告祷告，你看现在雨停了吧，对不对？感谢主啊，对，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对不对？有一天下大雨，有一个妇人到了一个小小的商店，他到小商店的时候，他想避雨，他没有带伞，但他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有地位的女人，他觉得我到商店，我一定要买点东西，我才可以在商店停留，否则我很不好意思在这儿避雨。他就在那里看了一圈，因为那些商店都是太现代的东西， 都是年轻人买的东西，他实在发现没有他需要的东西啊，这个人也不是最浪费的人，他没有好意思买，他转来转去他就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服务员就盯着他，一直盯着他看，他很不好意思说对不起，我就是想避避雨，可以吗？年轻人当然 OK， 夫人没问题的，外面下什么大雨，你不用转了。他就拿一把椅子说您坐在这儿避雨，等雨停了您再走，没关系的。哇，这个老人就很感动，他就坐在那里，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没过多久啊，这个人啊，这个小小的百货商店接到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公司的业务，利润非常的丰厚，跟他订了。为什么订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没申请这个订单，但是这个人就把一个订单给了他。后来这个小伙子才知道，他那天在他们的避雨那个人呢，是美国亿万富翁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母亲。这个我们热风弟兄是在是你那是那学校毕业的吧，卡内基梅隆，对不对？Computer 是美国第一位的最好的。那这位老母亲他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善良，他就把订单给他，然后他就把他调到了自己的公司，他就成为卡内基梅隆最重要的助手。后来他成为这个公司的总裁，因着他的诚实，因着他的爱心，这个卡梅利啊公司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所以他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重要的人物。我们看到一样的小小的见证，他只是帮助了一个有需要的人，那么上帝就祝福他。所以弟兄姊妹，接待人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接待人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明白？你看我逃的时候，我常常怀念中国那些善良的人，那些农民，那些工人，那些政府官员，那些甚至警察军人，他们都帮助我。帮助我的时候他们是有风险的，他们可能前途就没有了，但是他们帮助我。所以每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都温暖，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美的，有盼望的。所以每当我想起我能做的，我都记不清，可能帮助我的人不下上百人，甚至包括黑社会啊，都帮助我。我记得我逃到最后两年以后，我逃到了深圳的时候，我逃到广州的时候，我准备到香港，逃不过去，所以我非常的理解香港今天为什么对那个逃犯条例那么反对，因为香港都是逃犯的后代。我就从香港逃出来，我是第七批，第一批两百多年前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失败了啊，我稍微扯得远点啊。太平天国失败了，被清军杀的太平天国的所谓的残渣余孽逃到了香港。香港当时只有5600人的渔村，他们一下子去了几万人，包括洪秀全的两个儿子，那是两个人叫二王、洪王，这两个人后来香港的洪门，洪门就是因为洪秀全的儿子，第二个儿子建立的。啊，然后呢，第二批的逃犯就是清朝的光绪的变法，那个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失败了，一批人逃到了香港。第三批就是抗日战争，那时候抗日战争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的文化人士都躲到了香港。第四批逃亡是谁逃的？你知道吗？就是国民党退守台湾。有一批不愿意台湾就留在了香港，我认识蒋震，蒋震就是那个香港最大的慈善家，一年捐一栋楼啊，是我们教会的，我们在香港的有一个分堂，他就是我们教会的，那我每次去他都是这个请我吃饭，老人家90多岁了逃到香港的啊。然后呢，这是第几批？第五批。然后第六批是挨饿的时候啊，第四批，第五批是挨饿的时候，1962年，一批广东人逃到香港。第六批是文革的时候，马思聪他们逃到香港。第七批六四，我们逃到香港。如果这个宗教条例通过了，往上追溯，每一代人都可以带回去受审，因为他们都逃犯的后代，他们的父亲、爷爷、奶奶、妈妈都是逃过去的，所以他们为什么对这宗教这个？遣返这个条例、引渡条例，他们这么的抵触啊！所以香港，我称香港为逃城。你知道圣经里是有逃城的，圣经里有几个逃城？六个啊！ 这个约旦河左边三个右边三个，那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你要设立逃城，给那些杀人的过失杀人犯罪的人有活下去的机会，这是神的恩典。没有香港当年我就死定了，对不对？你牧师就死了，没牧师了，对不对？感谢香港啊，能接待我这个逃犯。香港我告诉你，逃过人都是热情的接待，尤其62年那广东快饿死到香港英政府把他们扔回去，但那些老百姓冒着危险掩护那些人。要记得香港人，香港每年中国发大水，香港人是奉献最多的，64时候香港也奉献最多的，我告诉你，这叫血浓于水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要常常为香港祷告，为香港祷告。没有那么多暴徒，什么叫暴徒？我在广场上他就说我是暴徒，我是中国89年暴乱的首犯，你看我像暴徒吗？对不对？那谁是暴徒不一眼看得很清楚吗？所以香港逃生是上帝给中国人的一个恩典啊，那是一个中转站。对，所以我等会我讲的逃生是什么意思，我看我讲哪儿了。这个逃整，所以我真的我们要为香港祷告，因为如果这个条例通过了，你们的牧师回香港宣教就可以带回去，因为你是逃犯就可以带回受审，就这意思，涉及到每个人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当帮助别人的时候，我逃亡的时候那么多人帮我，我就想到我怎么能还他们这个债呢？我有些人我都记不清了，我也无法还清了。我刚才讲的是讲到香港的黑社会帮我，我想起来了，这个帮我的时候啊，我没钱呐、啊，你知道他找我要多少钱？他刚才找我要3万人民币，1991年3万人民币，多少钱呢？那万元户了不得的，我终于朝一个有发财的朋友借了3万人民币，那个人真的讲义气，那时候的人还很单纯，给我3万，我说我一定会还你。他说我能给你的钱就不需要你还，你知道吗？我需要你还，这个不是一个还钱不还钱的，命都没了我能给你，对吧？然后呢就介绍一个黑社会给我，这黑社会朝我要3万，我把钱给人家了，过两天他发现我是谁了，这个逃犯他要了53万再加50万港币，我1块钱港币都没见过，他要我50万港币，我说你看我值吗？他说当然值啊，你当然值50万呢、啊。所有的人都这个价码，那逃出的不管是柴玲啊，什么这个李璐啊，都是50万啊，向小吉啊，郑毅都50万，那我呢也值50万，你是6421个通缉令，当然值50万，我没钱呐、啊，那我只会祷告啊，他就不理我了，我就找别的黑社会去了，你知道吗？我还没能找到呢，人家就找我，请我吃了个饭，同意。把我运到香港，说你不用付钱了，你签个字就 OK。你看我这一字值50万哦，所以弟兄姊妹买我书，你签个字多值钱，你知道吗？50万，我知道他拿我的字可能会找人要钱去，对不对？没关系，愿找谁找谁，反正我签字就 OK。我偷出去，我记得逃那天晚上，他请我吃饭，我就说用怎么走？他用船，那快艇。我说解放军追上，他说解放军追不上，你逃吧。他说我们的快艇大飞非常快，我说翻了怎么办？你知道这个人讲一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说哎呀，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哎，我想这哲学家呀，哎，我问他你是哪学校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做了偷渡。然后他说一句话，李鹏抓人我管不着，人家是总理，我救人他也管不着，这是我积德，我愿意帮你免费，你看见没有？我都怀念他们，我觉得什么人他都就像海水与火焰，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你知道吗？什么都有善良的一部分，我很感谢主，所以我只能够是好好的传福音来还所有人的债，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能再有钱给他们，但是我可以传福音。所以我每次到香港传福音的时候，我到台湾布道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们给我的好处，他们当年给我的帮助。所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你看像我传福音那个姐妹，她帮了我在东北的时候，我有一天打电话问她，我说你做什么的姐？她说我还是传福音的。我说你带了多少人信主了？传了20多年，你知道吗？想了半天说也就你一个， 但他说我种子都播下了，我就播种，那收割不行。他说就你一个，他说哎，你当牧师了，你带很多人信主啊，你带一个人信主就有我一份功劳。哎，你看他很会算，对不对？有天到上帝那里，上帝会奖赏他的，因为他就一个农村妇女都不识字，他就带出了一个牧师。他就像北京大学中文系人传福音，那人就信主了。那不是因为他怎么传的好，是因为神的话语的能力。你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建立幸福小组。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这个幸福小组啊。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们。所以我今天很简单，我们从三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重要啊。我们知道，昨天我也讲了，说你看耶稣讲道啊，第一次讲道就讲了一句话，对不对？他读了一段圣经，我说你来到教会不要挑牧师讲道好坏，只要他把神的话读一遍，我们谦卑的心都得造就，对不对？你看耶稣，我们一看这个伊芬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他进了会堂，因为犹太人要坐到会堂去啊安息，那么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了一处写着说，这是记载的路加福音4:16啊。我们看他说什么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什么呢？三点：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段的话我非常的喜欢，这是我真的信主以后啊，这段话给我带来了。第一，我们看到要被掳的要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了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话就竟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我们看到，首先我们要看被掳的得以释放。被掳的在哪里释放呢？什么叫被掳的？被掳的人是被罪捆绑的，人是被死亡咒诅的。弟兄姊妹，你想想，人生有两个疑难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会有宗教啊？为什么人要去寻求永生？是因为首先人被罪捆绑，人生没有快乐，没有幸福。你被罪捆绑会有幸福吗？没有的，罪是咒诅，是捆绑。第二，死亡，人人都有一死，罗马书说死后岂有审判，死亡是谁都推不掉的，死亡绝对不会交出权力，对不对？罪我们不能胜过，死亡我们更不能胜过。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信耶稣，这是人唯一的出路。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看他说的多好，什么叫奴仆？奴仆就是没有权利，奴仆没有言论权利，奴仆没有自由权利，奴仆没有迁移的权利，奴仆没有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人有生殖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不对？追求幸福是人人都有的，这是从圣经中来的。但是我们在罪捆绑中，我们就不能。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得释放，我们罪得赦免。信耶稣，罪得赦免。耶稣的十字架上，他为你流血啊，为你舍命，那你的罪得赦免，你与上帝和好，我们就有了永生。这是第二个，我们在负面的情绪中得释放。人的一生为什么会生病啊？为什么会愤怒啊？为什么会这个恐惧啊？为什么会忧愁啊？所以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你看到圣经说常见的负面情绪，我们看一看忧虑，有没有忧虑啊？弟兄姊妹，没有忧虑，没有忧虑举手，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吗？你要举手，一定是你忧虑了，你知道吗？忧虑，人人都有。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要忧虑身体吃什么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然后耶稣讲了一个动词，你们看 look 天上的飞鸟。我就常常看天上飞鸟什么意思啊？你一看天上的飞鸟，天上飞鸟会哭吗？会唉声叹气吗？你早上打开窗户一个鸟看你吓死你，什么鸟？你绝对不好鸟，你知道吗？ 鸟都是歌唱的，不管多大的暴风雨，它照样的歌唱，因为它不懂这个忧虑，对不对？恐惧有没有啊？人人都有恐惧，用一句中文最简单的词叫怕。刚才我们今天唱一首诗歌，我特别喜欢，不要怕啊，不要怕。教皇保罗二世接见中国的龚品梅主教的时候，握着他的手，龚品梅坐了30年的牢，终于放出来到教廷，因为他是枢机主教，看教皇保罗二世握着他的手，盯了他1分钟，就讲了一句话：不要怕，兄弟兄。哎呀，龚品梅就哭了。80岁，那天他80多岁，哭。他说那一天他有极大的平安从里边出来，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有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不动摇的爱，你们啊，不改变的爱。所以恐惧忧愁，中医说忧伤肝，恐伤肾，所以我肝也不好，肾也不好，都是89年吓的，你知道吗？逃2年，在监狱里坐牢，跟黑社会打交道，那开玩笑，那都不是一般能打的交道，你知道吗？肝也吓坏了，肾也吓坏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所以信耶稣以后，这个恐惧忧愁在，因为交托了嘛，我们承担不了的就交托，你知道吗？孩子为什么快乐？他根本不管，因为有爹妈负责，我就哭就行了，饿了我一哭就有吃的，你知道吗？哎，我冷了我一哆嗦就有穿的，就有爹妈，你也有，你有天上的阿爸父，明白？爱你，知道你的冷暖，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一切的忧愁，他帮助你解决一切的问题， everything 都帮你解决。弟兄姊妹，担心什么呢？我们有主， amen。 对你旁边说，你有主，我也有主，我们不要忧愁，不要恐惧。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看还有恼恨、怒气、恶毒、苦毒、愤怒、高傲、憎恨、失望，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这些负面情绪是你的一生伴随的，每天都来的。相对的就是平安、喜乐、信心，可是这些我们常常都没有，对不对？我们常常失去平安呢。弟兄姊妹，今天来了，你有平安吗？你把一切都放下了，感谢主。我知道你一定是有问题、有重担的，有的是婚夫妻关系，有的是工作压力，有的身份没有通过，还有呢，还有些哎呀写不完的这个作业，读书的，哎呀，读书是最困难的。我特别理解学生，我刚刚毕业，哎呀，去年一年，今年一年从1月份到5月份，我啥都没干，就天天写作业，你知道吗？写到头大死了，还是美国神学院，我用中文写，我在 Google Translator， 哇 my god， 然后给老师一看说好懂，哎嘎嘎一。我4门课98两98一个97一个2个95全 A， 感谢主。人家不知道为什么给我 A， 因为我写东西他看不懂。我写的中国怎么牧养中国教会他哪懂啊。所以他说好 ,very good,good 前面得加个 very。所以你还很重要，对不对？这写作业也不容易，我能够理解学生们特别难。但是有一天你毕业了，你就喜乐了，你就自由了， amen。但是毕业自由以后呢，又有工作的压力来了，工作压力完了呢，好好工作稳定了，结婚了，又有夫妻的压力来了，然后呢又生孩子了，孩子的压力又来了，然后又做爷爷了，孙子的压力来了，你这人的一生啊都是压力和重担，你们。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交托，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凡事交托，交托给主，那主就必带领我们，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不要，那但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可以得到释放。第三点，我们在死亡的权势中得释放。约翰福音5章24节，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朗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我昨天晚上讲到这出死入生，我最喜欢这个词儿。我们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词儿叫出生入死，这是咒诅的词儿，大家不要用，以后那是革命烈士，他出生入死了，咱们要出死入生，你们。耶稣说，我实在的，什么实在的？阿门阿门，我阿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听我话信差我来者是谁啊？天父，天父上帝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中间，所以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必得永生，不至灭亡，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人都有一死，死完了以后就拉倒了吗？没有，保罗说死后岂有审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不受死亡的审判，基督徒是受奖赏，奖赏多少的问题，如果做得不好会被责备，但是还是在永恒中。那些没有信主的就被定罪了，因为耶稣来了为你死了，你还不要信他。所以有时候我说传福音，传福音的这福音不一定是福音，对某些来说是祸因，没听还好，一听不信惨了，你知道吗？感谢主，昨天久违的，昨天静婷哥哥信主了是吧？感谢主，哇，静婷给他祷告了好几十年哦。昨天绝志走到前面，静婷特别激动。昨天好几个，还有一个那个陈姐妹带来那个第一次来教会就信主了，还有两个国内来的大学者信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昨天好几个台湾的弟兄信耶稣。台湾弟兄姊妹，我们发给他的圣经是简体版，我又给他换成繁体版，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你看这就是有福的人呐，出死入生了啊，出死入生。第二点讲到瞎眼的得看，耶稣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就是所谓瞎眼，就是我们身体的缺陷，对吧？人最大的缺陷就是看不见。你看我现在耳朵聋了没关系，我也看得见。你让我选择耳朵聋还看不见，你我选哪个？我选看不见，我这多难受啊！那耳朵聋没关系，听不见拉倒呗，对不对？我可以看口型，我现在特别看口型。我现在谁讲话我就看口型，然后我用这耳朵好，还有三分之一，我就这样听。实在我不想听的，我就假装听不见。那天我跟唐宗荣牧师说，我说耳朵听不见，唐牧师好，不好什么？那有些话可以不听吗？听得多累，对不对？耳朵听不见人的话，心里就能听见神的话。耳朵听人的话太多了，心里边的光就暗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学习不要听，尤其不听咒诅的话、批评的话，不要听，听就听祝福的话。因为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你的口不能出咒诅的话，你是基督徒。雅各说一个井水不能又出苦水又出甜水，如果它出甜水的井，它一定水就是甜的，如果它是苦水的，它就是苦的，像马拉，对不对？就是苦的。马拉怎么会出甜水呢？没有，出埃及记你会让它出埃及，在以色列走遇到终于在旷野里看到水了，高兴的不得，啪一喝，苦的比海水还苦，还不如不喝，都吐出去了，受不了就抱怨摩西啊，这水怎么苦呢？摩西就问神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好几百万人要渴死了，没有水喝，所以那地方叫马拉。马拉什么意思啊？苦的意思嘛，对不对？然后呢，上帝指示他，摩西说你砍一棵树，旁边有棵树，沙漠里有树不容易，只有那河边那个泉水边才有树嘛，对不对？砍那个树，把那树投到水里去，那水就甜了。那棵树英文怎么说 tree， 对不对？然后彼得前书第二章怎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英文是 tree， 那个木头是十字架，那棵树预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当耶稣的十字架在你生命里边对付你的罪，你的苦就会变为甜。所以摩西就把那个 tree 扔到了水里，马拉的水就变成了甜水，对不对？后来我们管那地儿叫以林，十二股泉水供应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边身体有很多的疾病需要医治的，最大的就是瞎眼，看不见神的爱，这是心眼的瞎。有的时候人心瞎比眼瞎还厉害还危险，所以我们眼睛要打开。你看那个瞎眼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这个耶稣问他你要什么啊？这个瞎眼的原来就是讨饭的嘛，哈，在城边讨饭啊，巴迪买，他很聪明，他没有说我要钱，要钱眼睛还是瞎的，他没有说我要面包，面包还是瞎的，他说我要看见，这个聪明。所以以后跟神求最重要的求， 别老求点面包啊牛奶呀、啊、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嘛，有什么可难的，对不对？但是你最缺憾的是什么？你要抄神要。所罗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抄神要智慧，神说你要什么？你要金银财宝吗？ No， 我要智慧，因为要管理这个国家。那一个有智慧的管理者，这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愚蠢的管理者会把国家带到深渊的。所以所罗门要智慧，那你要什么弟兄姊妹？你要什么啊？我要我耳朵能听见，不重要。我要耶稣基督的爱永远不改变，要我爱耶稣永远不改变，这是我的要的，我跟神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看到巴迪买到耶稣面前说啊，这个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是耶稣，耶稣说你要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夫子，我要能看见。那于是他就看见了，对不对？他看见了，他没有去讨饭，说瞪着眼睛说给钱，就是一块两块能分辨，不是的啊。你知道瞎子要钱的时候他会分辨的，你美金是一样大他都摸出100元和1元，我告诉你很厉害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他没有，他说我要能看见。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就蹦啊跳啊跟从了耶稣。哎，感谢主，你看他选择了生命最好的，他就不像那个少年官悠悠愁愁的走。所以我们肉体各可以医治啊，耶稣说你去吧，你再信救了你，瞎子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心里的瞎眼可以看见，耶稣说我为审判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是个刑具。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这个刑具成了和平的象征，成了医治的象征。你的中国的医院都挂着十字架，对不对啊？挂着十字架。当你看你一个人要生小孩了，哎，痛得要死，车一看着十字架说安了安了，快到了快到了，对不对？你看常常看到这种景象。那有的人有病脑淤血了，一到医院了家属就心里安了，因为那里有医治，你们。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意义改变，他从一个杀人的刑具变成了和平的医治的象征。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软弱的成为刚强，可是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我先钉在十字架上啥都没说，我有什么能力？没有能力嘛。但是软弱成为刚强，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耶稣说凡得着生命的就失去生命，凡失去生命的就得着生命。你看这那个能看见的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瞎了眼，这都是叫啊，这个台湾翻译这个叫反合性吊诡论，吊诡论是吧？吊诡论也不太好听，像吊死鬼似的，叫反合性，反合性。软弱的反而刚强，刚强的反而软弱。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全部放下，信靠耶稣，我们就刚强了。什么时候你自己伟大了，你就灭亡了，就这意思。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啊，上帝面前让心里的眼睛可以看见啊。然后呢，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吗？他们是不是瞎了眼了？耶稣就在他们前面，他们就不认识真理，他们还守着圣经啊，守着圣经。耶稣说你们读圣经，我就在你们面前，圣经就是为我做见证的啊。他们一听就打耶稣，你知道吗？这眼睛瞎的看不见。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有罪，因为你们看见我，你们不认识我，你们不愿意跟从我。所以那些经学家法利赛人，耶稣就责备他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最后一点，受压制的得自由。每个人都被压制，请问你有没有被压制过？有没有压制？有的被老公压制，有的被老婆压制，有的被老板压制，有的被反正世界都在压制我们。那我们有没有自由呢？所以自由啊对人非常的重要。我当年去广场的时候讲一句话，不自由勿宁死，其实根本不懂的意思。来到美国了，太自由的一个国家，突然发现又没自由了，受限制，是你自己被限制，对不对？你自由就你自由随便，太随便了你也不行。所以你在真理里边才可以自由啊。 啊，这个逃城我刚才讲了，我就不讲了啊。从逃城到自由，这个我就不讲了。哎，我们把这经文可以看啊。你看这个逃城经文，耶和华小谕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二十章啊一到六节，他怎么说的？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小谕你为自己设立逃城。你要记住，逃城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教会也是罪人的逃城啊，是逃城。然后呢，他说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是杀人犯，但是不是故意杀人犯，是无心的，比如大家打死了啊，这个那你就完了，对不对？他可以逃到那里去，那这些城可以做他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个城里面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到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呢啊，然后呢，就是若是报仇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以将他交给报血仇的人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他要住在城里啊，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大祭司死了，杀人的人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他所逃出来的地方。大祭司死了，他们就自由了，就可以离开逃城。你毛泽东死了，中国的右派都回家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这大祭司死了，就开始有新的自由了。所以你看到这当年就是设立逃城，所以我们可以在逃城里边，逃城里如果我们的掌权者死了，我们就有自由。哈利路亚。你看到圣经怎么说，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说若不借他，没有人能回到上帝那里去，没有人能够自由。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理。我们有时候把人的眼睛看见当作真理，有没有把金钱当真理的？有没有？那些信钱的人，就金钱就是真理，因为有钱就幸福嘛。那有钱的肯定比没钱的幸福，这我承认，对不对？但有钱就是终极幸福吗？没钱的人也会幸福啊。没钱人吃一顿饱饭，他的幸福感比你有钱吃一大桌都幸福，你信不信？我当年逃的时候，那吃一顿饭可幸福了，那现在从来没这种幸福感了，你知道对不对？那人朱元璋逃的时候吃了一碗白菜和豆腐汤，叫珍珠翡翠白玉汤，那家记一辈子，后来让厨师怎么做都做不出那味儿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不一样感觉，所以幸福对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幸福？那你说哇，你这个今天你夫妻吵架了，你觉得你家庭不幸福，你想你有妻子，你还不幸福吗？那光棍有妻子那幸福死了，你知道吗？好好珍惜你的太太啊，她给你幸福，帮你带孩子，对不对？帮你收拾家务，帮你洗臭袜子，你还在那不幸福，你够幸福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好好爱你们的太太。对老公也是，也不容易，在外边去被老板训，做一天工，回家还干家务，帮着弄孩子，然后还每天得说爱你，不说你就不舒服，挺幸福的啦。对，爱不爱都没关系，放在心里就得了。哎，也不行哈，我们还得嘴上说，你知道吗？我们去夫妻营要说第几句话？第一，我爱你；第二，我错了；第三，重新开始吧。老夏，你学过这三句话记得吗？每天都说吗？他点头，太太摇头。每天都得说，这个不说是不行的啊！这我一天不说，人就提醒我了。你今天又忘了，我傻忘啥了？那个夫妻那句话，哦，我错了，不是，还有一句，我爱你，这不真心嘛，没意思了，算了，拉倒。你看这话说的，你得找好时机说，对不对？人家给你送一杯茶，啊，谢谢，我爱你，对不对？这个就是要感恩，要感恩。你看我这个最近有一句话我读给你们啊，很有意思。有人说出生一张纸开始一辈子，文凭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磨一辈子，这倒不一定啊。当官一张纸斗争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病历一张纸痛苦一辈子，到此一张纸了结一辈子。这是人有智慧啊，你别小瞧网民。我现在很喜欢年轻网民他们的网络语言，哎，我觉得真的思考很多的时间，一句话给我道破了。那他还说，一部高档手机70%的功能没用，你用过吗？我只有10%，就打个电话上个网啥都不会啊。然后呢，一 一款高档的轿车70%的速度是多余的，美国限速65%、开不了。一栋豪华的别墅70%的面积是空闲的，你就一张床。一屋子的衣物用品70%没用过的，姐妹们有没有啊？对不对？很多没用过，买那么多干嘛？以后先生买的时候跟先生商量商量，100块钱以上尽量别买。我们家是100块钱以上要开会的啊，就因为涉到预算问题了，你就要开会，你得开会得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温和的说，一定需要吗？我去欣赏很漂亮，你一定挑到现有之物，这好看，那不好看。他让我去陪他买东西，他一买，我说他一问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啥都没买回家，感谢主，请你吃饭去。所以你看，还有说什么这个一辈子挣钱再多，70%留给别人花了。结论：生活简单明了就好，享受人生，守住30%就好。还有对当官说的，这个叫功名利禄嘛，哈、啊。但当官说的，正处副处，最后不知落在何处；正局处局，最后都是一个结局；正部副部，最后都一起散步；总理副总理，最后都一个道理；主席副主席，最后一个都缺席，都一起缺席，都一样缺席，都死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别比这些东西，比什么？比永生，看不见的，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看不见永恒，你看得见吗？看不见，那是永远的。哎呀，每当我去追思礼拜，去送一个人，有的时候这个很难过的，老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多年在一起，为他们送行的时候真的痛苦。我知道有天别人为我送行一样，对不对？我说那时候你就别痛苦，为我送行的时候别请那牧师讲道，他哭哭啼啼的，我自己讲，我放吓死你们，你知道吗？给你们讲嘎嘎笑，就咱们就像聚会一样。因为在天堂我们开始新的开始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为什么要那么恐惧死亡呢？哪天走都 OK。 所以过去我坐飞机很害怕那种乱流啊，我那天刚坐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回来，马来西亚刚掉下去，然后呢我的机票不能改，改了还挺贵，我就上去，就6个人在飞机上，知道吗？就6个胆大的，从日本回洛杉矶，那一路上那飞机颠的嘎嘎，我就看那个那外面的龙骨的嘎嘎响，要翅膀要掉的感觉。哎呀，这6个人吓得我看没有一个笑容，脸色都很难看的。那服务员都害怕，服务员也不管我们了，推车的吃的你们自己吃的，跑哪儿都不知道，你就躲起来了。我们这个交给上帝了，我就想主啊，这个没关系，接走我还挺近的，对吧？天上近一点，知道吗？感谢主，所以不要担心嘛。所以，但是要知道，人生是短暂的，每一天为主而活，不在于什么时候我们走，在于我们在基督里边有永恒的生命，明白？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小组建立起来啊，我们要在不同的城市建立开放家庭啊。我这次来，我就感谢主，昌军和这个小葵一直在开放家庭。那天我去他家，我看到很多的小组里的人不一定来教会崇拜啊，但是我们小组就是教会，教会要分成更多的小组，满足区域的需要，满足任何地方传福音的需要。我很感谢主，这次我们青年团体迎新活动来了20多个新人，我们有的是到机场接的，对不对？有的是这个去打电话关心他们，帮他们找房子，帮他们买菜，就把耶稣的爱活出来。因为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你们当你传福音，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主会问你带了多少人到我面前。如果你一个都没有，你怎么能开得了口呢？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是上帝让我们得到的福分，也要分出去，要传递幸福。你们，我们起立，咱们唱福音的诗歌，耶华祝福满满。 拜他，我要举手敬拜他，唱欢喜的歌声，赞美唱颂他的幽默心。我要举手敬拜他，我要举手敬拜他，唱欢喜的歌声，赞美唱颂他的幽默心。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祝福满满，因为你在你儿女的面前从不吝啬你的爱，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爱赐给你的儿女，把你的救恩，把你的永恒都赐给我们，让在今天的有限的生命里，我们活出信心，活出平安，活出喜乐。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每一对夫妻。主啊，奉主的名，要除掉一切的拦阻，除掉一切撒旦的搅扰，除掉一切仁义的血性。在基督里边，我们每对夫妻，主啊，都要做群羊的榜样。谢谢亲爱的主耶，祝福每个儿女，你赏赐的产业，最美的产业，你都赤手，让我们的儿女无论走到哪里，将来他们离开我们去远方，你都伴随与他们同在。主啊，谢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他兴起来传递幸福，传扬福音，把耶稣的爱传给那些渴慕真理的朋友。谢谢亲爱的主，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愿意传福音的人，愿意开放家庭，愿意传福音，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把福音传出去，传给你的同事，传给你的朋友，传给你的邻舍，传给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没有举手为你祷告，当你举手，圣灵就充满你，赐给你从来没有过的力量。哈利路亚，谢谢亲爱的主，请放下。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姐妹在后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哇，昨天我们九位，今天又有一位十位，还有没有？还有第十一位吗？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在今天，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耶稣爱你，这个爱是不能拒绝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他要一生一世伴随你和你的家人。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也把举起手的姐妹交给你，让我们一生一世饱尝你的慈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说阿门，阿门。跟旁边握握手，耶稣爱你，你是蒙福的人。